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和那公子在场子里拳来脚去，打得热闹。他借着跌倒，左肘在地下一搭，身子已经弹起来，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，左腿横扫，向那公子胸口踢去。那公子呢，向左侧身，双掌虚实并用，一掌扰乱，一掌攻击。郭靖当下展开分筋错骨手，双手飞舞，拿筋错节，招招不离对手全身关节穴道。这公子啊，见郭靖来势凌厉，掌法忽变，竟然也使出分筋错骨手来。只是呢，郭靖这路功夫是妙手书生朱聪自创的，和中原名师所教的全不同，两个人的拳路很相近，手法招数那却是大不相同。拆了数招，一个伸食指中指两指扣拿对方手腕后的养老穴，另一个反手勾擒抓向对方的指关节。这个双方啊都有顾忌，都不敢把招数使实了，稍发即收。就这么着拆了三四十招，仍然不分胜败，雪片纷纷落下，看的人头上肩上都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白雪。这公子久战不下，忽然迈个破绽，露出前胸。郭靖乘机直上，手指急点对方胸口的鸠尾穴。哎，点着啊，他这心里头忽然一闪念，我跟他并无冤仇，不能下此重手。这就手指微偏，戳在穴道之旁。他哪知道啊，这个公子右臂忽然穿出，把郭靖的双臂掠在外门，左掌砰砰两拳打在他的腰眼之中。郭靖他连忙弯腰缩身，发掌也向那公子腰里打到。那公子啊，早算到了这招了，右手勾转已然叼住他的手腕，顺手牵羊往外带出，右腿呢在郭靖右腿迎面骨上一拨，借劲使劲儿。这回郭靖站不住了，咕咚一声，重重的又摔了一跤。旁边的木易双手被女儿裹好了创口，他站在旗下观斗，见郭靖连跌三跤了，显然不是那公子的对手，连忙抢上去扶起来，老弟咱们走吧，不必再跟这下流坯子一般见识啊。郭靖刚才这一跤啊，摔得头晕眼花的，额角撞在地下更是好不疼痛。他怒不可遏呀，挣脱木易拉住他的手，抢上去又是拳掌连施，狠狠地向那公子打去。哎，这公子真料不到啊，这家伙输了不走啊，还越斗越勇。他跳开三步，哎，你还不服输？郭靖也不答话，抢上来还是狠打呀。那公子说了，你再纠缠不清，我可是要下杀手了。郭靖说，好，你不把人家鞋子还了，咱俩就没完。哎，你这人啊，这姑娘又不是你亲妹子，干嘛你拼死要当我大舅子？这句话呀是北京骂人的话，旁边的无赖一齐哄笑。郭靖不懂啊，他还以为这是一句正常的话呢， 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又不认得他，他本来不是我亲妹子。这公子又好气又好笑，傻小子你看招吧。两个人呢又打起来了，翻翻滚滚的热闹。这次郭靖留神了，那公子连使诡计，郭靖都不上当。如果讲到武功啊，那公子实在是稍胜一筹，但是郭靖呢，他拼着一股狠劲儿啊，身上尽管连中拳掌，他就是缠斗不退。他小时候没学武艺的时候，跟都史那一帮小孩打架就是这么着。这时候武艺虽然高了，打法其实仍然是出于天性，跟小时候一样，蛮劲儿发作，早就把四师傅所说的打不过逃这四字真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了。在他的心里头啊，一向那就是六字真言，打不过加把劲儿，就是自己还不知道。这时候啊，闻声而来围观的闲人越聚越多，广场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，风雪渐大，但是众人有热闹好瞧，谁也不走。木易呢，他老在江湖行走，知道这么打下去一定会惊动官府，闹出大事来。但是人家仗义出来打抱不平，自己怎么能啊一走了之呢？在一边瞧着啊，他心里头十分的着急。他无意中往人群里一看，就见官斗的人群中竟多了几个武林人物，江湖豪客。那几个人或者凝神观看，或者是低声议论。刚才啊，自己全神贯注的瞧着两个少年人相斗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来的。木易就慢慢的移动脚步，走进那公子的随从聚集之处，侧目斜视。只见随从群中站着三个相貌特异之人。一个身披大红袈裟，头戴一顶金光灿然的僧帽，是个藏族僧人。他身材魁梧之极，站着比四周的人高出了一个半头。另一个是中等身材，满头白发如银，但是脸色光润，没一丝皱纹，就像小孩一样，那真是童颜白发，神采奕奕，穿一件葛布长袍，打扮得非道非俗。第三个是个五短身材，满眼红丝，那却是目光如电，上嘴唇那小胡子还翘起来。木易看得暗暗的惊讶呀，就听一名仆从说：“上人，你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，再缠下去，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受了点伤，咱们跟随小王爷的下人们可都活不了了。”木易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哦，原来这无赖少年竟是小王爷，那要再斗下去可要闯出大祸来。看来这些人都是王府里的好手，想必这些随从害怕出事，去招了来助拳的。”只见那个藏僧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。那个白头发老头说：“灵智上人是西藏密宗大高手，怎么能跟这种混小子动手啊？那不是失了身份吗？”啊，转头向那个仆从说：“最多呀，王爷打折你们的腿，还能要了性命吗？”那个矮小汉子说：“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，怕什么？”咦，身材短小啊，声若洪钟，旁人都吓了一跳，都回头看他，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，又都急忙回头不敢再看了，不知道这家伙干什么的。那白头发老头笑了：“嘿嘿，小王爷学了这一身功夫，不在人前露脸，那不是空费了这么多年寒暑之功啊。 要是谁上去相帮啊，他准不乐意。那个矮小汉子压低了嗓门：“梁公啊，你说小王爷的掌法是哪门功夫啊？”白发老人呵呵笑了：“嘿，彭老弟，你这是考你老哥呀！啊，小王爷掌法飞翔灵动，虚实变化，委实是不容易。要是你老哥没走眼的话，他一定是跟全真教道士学的武功。”木易心中一惊：“啊，这下流少年是全真派的？”矮小汉子说：“梁公好眼力，你一直在长白山下修仙炼药，听说很少到中原来，对中原武学的家术门派却是一瞧便知，兄弟我很是佩服。”那白头发老头说：“哎，彭老弟取笑了。”矮小汉子又说：“只是全真教的道士个个古怪，怎么会去教小王爷武艺？这倒奇怪呀。”“嗨，六王爷折节下教，什么人请不到啊？啊，像你彭老弟这样纵横山东山西的豪杰，不是也到了王府里吗？”这个矮小汉子点点头：“嗯，倒也是。”白发老头望着圈中两人相斗，见郭靖掌法又变，出手迟缓，门户却守得异常的紧密。小王爷数次抢攻，都被他厚重的掌法震了回去。他就问那矮小汉子：“哎，你瞧这小子的武功是什么家术？”“啊，什么家术？这小子武功很杂，好像不是一个师傅教的。”旁边一个人说：“彭寨主说的对呀，这小子是江南七怪的徒弟。”木易向他瞧，见是个青脸瘦子，额头上生了三个肉瘤，心想这个人叫他彭寨主，难道这个矮小汉子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千手人屠彭连虎？江南七怪的名字很久没听见了，难道还在人世？正在疑惑呢，那个青脸瘦子忽然怒喝：“臭小子，你在这儿呢！”当啷啷一声，从背上拔出一把短把的三股钢叉，纵身跳进场子里。郭靖听得身后有响声，回头一看，迎面是一个三个肉瘤不住晃动的家伙，那正是黄河四鬼的师叔三头蛟侯通海抢进来了。他吃了一惊，他想事不快，一时不知道如何才好。哎，就这么一愣神，肩头就中了一拳，连忙还手，又跟那公子打起来。大家伙见侯通海手执兵刃进入了场子，想是啊，他要帮助其中的一方，都觉得不公，纷纷喊起来。木易见他和彭寨主等接话，知道他是小王爷府中的人物，双掌一错，抢上几步啊，只要他敢向郭靖动手，自己马上就接过来。虽然对方人多势众，但形势逼到这儿了，那也只得一拼了。哎，哪知道啊，这个侯通海啊并没有奔向郭靖，奔哪儿了？他是直向对面人丛中冲去。有一个满脸眉黑衣衫褴褛的瘦弱少年见他冲过来，叫一声哎呦，转头就跑。这个侯通海快步追过去，他身后啊还有四名汉子跟着赶去。郭靖一瞥之间，见侯通海所追的正是自己新交的好朋友黄蓉，后面还有黄河四鬼手执兵刃，杀气腾腾的追赶，心里头一急，腿上被小王爷踢中了一脚。他跳出圈子 等等，我出去一下，咱们回头再打。这小王爷啊，被他缠住了，狠拼烂打，他也早没了斗志了。他也盼着呢，尽早停手，别打了。听他这么一说呀，那是求之不得啊！当下还冷笑：“嗯，好好好，你认输就好啊。”哼，郭靖，他是一心挂念黄蓉的安危呀，正要追去帮助，就听得踏踏踏的声响，黄蓉啊塌了这鞋，嘻嘻哈哈的又跑回来了。后面侯通海是连声怒骂，摇动钢叉，一叉又一叉呀，就向他背后刺。可是啊，这个黄蓉的身法非常的敏捷，那钢叉总是差点，就是刺不着。钢叉三股叉尖在日光下闪闪发亮，叉身上套着三个钢环，摇动的时候互相撞击，当啷啷直响啊。黄蓉在人丛中东钻西钻，顷刻间就在另一头钻出来了。等到侯通海赶进了，众人都失声而笑。原来呀，他左脸右脸上各有一个黑黑的五指的掌印，显然是那个瘦小子给打的。侯通海在人群中乱推乱挤，等从人群里出来，黄蓉早跑远了。哪知道啊，他十分顽皮，远远的站住了，他等着，他不跑了，还招手。侯通海气急了，哇哇大叫：“不把你这臭小子剥皮拆骨，我三头将誓不为人！”挺着钢叉就追过去了。黄蓉啊，等他赶到相距几步远的时候，这才拔腿就跑。大家伙看得太好笑了。忽然呢，见那边三个人气喘吁吁的赶来了，正是黄河三鬼。怎么三鬼了呢？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丧门府乾清剑。郭靖看了黄蓉的身法，惊喜焦急呀、啊、哎呀，原来他身怀绝技，日前在张家口黑松林中引走侯通海，把黄河四鬼吊在树上，自然都是他干的，没错。这边藏僧等几个人都暗自的诧异。灵智上人心想：你身先老怪刚才吹得好大的气儿啊，说什么久在长白山下，却对中原武学的家术门派一瞧就知。神仙啊，这小叫花身法灵动，那是什么门派啊？侯老弟似乎吃了他的亏了啊。那童颜白发的老头名叫梁子翁，是长白山武学的一派宗师。他从小啊就吃野山人参和各种珍奇的药物，所以驻颜不老，武功奇特，人们都叫他神仙老怪。那这神仙老怪四个字向来是分开了叫，当着面呢称他为神仙，不是他一派的弟子背后都叫他老怪。他呀，他瞧不出那个小叫花子的来历，只是微微摇头，隔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在关外的时候，常听的鬼门龙王是一把了不起的高手，怎么他师弟这么不济呀、啊？连一个小孩也斗不过啊？奇怪呀、啊！”那个矮小汉子正是彭连虎，他听了皱眉不语：“怎么呢？他和鬼门龙王沙通天向来是好朋友，串通一气的，大做没本钱的买卖。他知道三头蛟侯通海武功不弱，可是今天啊这么出丑，实在令人不解。”黄蓉跟侯通海这么一闹，郭靖跟小王爷暂时罢了手。那个小王爷打了大半个时辰了，虽然把郭靖摔了六七跤，大占上风，对方终于知难而退， 但是自己身上也中了不少拳脚，累得手皮脚软的，满身大汗的，抄起腰间的丝巾不住的擦汗。木易呢，他已经收起了比武招亲的锦旗，拉住郭靖的手连声道谢慰问，正要和他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忽然间踏踏踏这个啊，踏了这鞋这个声响又来了，当啷啷这个三股叉又乱响，黄蓉跟侯通海一追一逃又跑回来了。跑回来不算呢，黄蓉手中扬着两块布条，您再看侯通海怎么样，衣襟上撕去了两块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脯。再过一阵，吴清烈和马青雄一个挺枪一个直鞭，气喘吁吁的赶来，又少一个，其中又少了断魂刀沈清刚，想必是被黄蓉做了手脚，不知打倒在哪儿了。这时候黄蓉和侯通海又跑得不见人影了，旁边的人呐，都是又奇怪又好笑，干嘛呢这俩人。突然西边一阵喝道之声，十几名军汉仆从手执藤条向两边乱打驱逐闲人，众人纷纷往两边让道，只见转角处有六名壮汉抬着一顶绣金红泥大轿过来了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